归去到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还是来学习妙净长老这一本四念住讲记啊，你们手上就印他的第四章，是瑜伽师论卷2837套品里面有关四念处的纲要。那我们上次学到这个版次的264页啊，无碍未受啊，无碍未受，上次大概把它看完。我们今天呢，从有碍未受，若堕于界，名有碍未受这段文，各位看到地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妙老在这边的讲记的内容。若堕于界，名有碍未受，当然是对着前文所讲的圣道啊，正得比分涅槃，乃至于梵恨圆满，究竟最高的这个涅槃的境界呢，那个叫做无碍未受。那堕于界当然就是还没有出三界了，那主要就是说他还是欲界的标准凡夫。堕就是入的意思。若入于界，若是受出现了，而你没有如理作意，何谓没有如理作意呢？就是在生灭相续法中呢，还是会颠倒认以为有我所，这个就是不如理作意。那么底下就介绍了何谓如理作意呢，就是要正念一切法苦空无常无我的智慧，没有办法对着境界对着所缘能够发出来，那当然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执着心了。那执着心出来就是取相，取谁好，取相就是安立名言，取谁好就是有爱憎取舍啊。这上次我们谈到六根律仪有谈到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就是入于欲界了，乃至于呢，你取舍戒禅、无舍戒禅、爱味的这个旁边都叫爱味禅，舍戒、无舍戒旁边呢都写爱味禅。我们修禅定啊，虽然是都修世间禅定，但是外道修的是味禅，佛法教的是净禅，净禅就是不取相。知道这个东西只是调练心地的一种方便，不取舍戒无舍戒定当中所生出来的一些境界，这个叫做净禅。可是一般没有智慧的舍戒无舍戒的禅定呢，就叫做味禅，有味道那个味啊，味禅。那这个是属于一般通外道定的味禅。那么如果你在欲界或者是舍戒无舍戒的味禅这些境界呢，我们的心地都不出这个范围的话呢，那这种心就叫做有碍未受。其实我们都上次也跟各位画白板谈到啊，受其实我们今天当五事不取外境三摩地心当中去体会的，都是随着禅境界提升而生出来的。各位如果常常静坐，就会慢慢体会到一件事啊，你即便就是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短、知习遍全身，这样子如果你定根好一点，调练一段时间，大概差不多5分10分钟，少许清安的感受就会出来啊，全身就会有一种酥麻畅快的舒服，就感觉我经常讲就好像纺纱吧啊，身上就有个气在那边，在表皮肤那个地方跑动，会舒服的。但是记住，如果你是修净禅，就是要观舍这些受，那这些受都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有些人是从头到脚，有些人是从脚部，有些人是从腰部发起来，那么发起的部位都不同。那么开始可以作意让它遍全身，当你全身遍清安了以后呢，还是要从头或者从脚慢慢的把它舍去啊，慢慢把它舍去。为什么要舍去呢？就知道这个心还是扰动的，所以受念处跟心念处其实都是一线之隔啊，一线之隔。我们而后实修的时候再来谈这个事。那么这些呢，都是着境界生受而染着于受，这个通通就叫做有碍未受。妙老这边举到了永明延寿禅师的四料简啊， 这四条简主要就在谈禅净双修。他说阴净，阴净是指五蕴。楞严经就有五蕴啊，五十阴魔。这边讲的阴净若现前，就是这五十阴魔。我们毕竟没有办法观四蕴的生灭相续无我的话，你的阴净纵使还有一分无明，都会有现前境界，可啊会现起。披尔随他去，披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五心啊，率尔心，刚刚一触境，才觉得境界升起，就随他念去，啊，随他念去，不去施设名言，不去分别好坏，啊，不去分别好坏，哪管现的是莲花啦、佛像啦，这些都不是我们修止观的所缘境，都要披尔随他去。那披尔就是率尔心，刚一触境。乃至于去取向命名都不需要，管它是什么，你就随它而去，因为它本来就是生灭法。那么这种状况呢，指的就是像我们一般中阴身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如果就像藏传的中阴救度，如果你今天在一般在世的时间你不修四念处的话，或者修四念处没有成功的人，你的中阴境界一现前，中阴境界是被意，它是意生生哈，所以只要意念一转动，中阴身的五蕴就会随着意念投到各处所各个时间的境界上去，一下子就可能会去受胎，随业受报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去寄望于中阴救度的方法，你没有办法只是期待临终靠善知识帮你做超度，你还是要在平常时候多救度救度你的法性中阴啊，就是我们的生友。其实我们今天生灭相续这一期寿命没有报尽之前，我们一念一念之间都其实类似像中友一样，所以你的念头都是这样不断的转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练习对境界不取向、不生扰动心的习惯。当你今天坐意在止观的所缘的时候，就记住阴尽若现前，披尔随他去。这个如果守不住的话，我想我们还是随业受报的多，机会大一点啊。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关键。好，这里是跟上个礼拜讲正涅槃的无碍位受相对的，所以这两个受是随着出世间无漏现观的修学成功跟不成功有两个对位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无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办法无漏现观能够离三界的受的吸附，就是有碍位受；如果能够离了碍位受，就是能够观一切境界苦空无我，苦空无常无我，那么你就有能力去对于受没有吸附性啊。这个是出世间圣道者的两种受的一种依持。接下来出离受跟单世受是指我们一般修世间禅的理喻，这边就说了：若舍戒无舍戒系，若随顺离欲，名依离出离受。那么这边就不讲欲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修禅定嘛，禅定就是讲四禅八定，舍戒的四禅，无舍戒的四空定。如果你随顺这个世间道修离欲的话，那么这一种境界当中所生的喜乐啊，喜乐乃至于离忧苦的感受，都叫做依出离受。那个依啊，就是五蕴的依止，五蕴那个依止在出离欲界的忧苦，而能够去体会舍戒无舍戒的喜乐。乃至于到四禅升起的时候呢，四禅到四空都是属于舍念不苦不乐的境界，那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安住这种出离苦乐受的境界，这个叫做依出离受。好，请看妙老的解释。他说若舍戒无舍戒系，系者是系属，属属就是被绑在什么地方哈。以浅的出离受来说，如果是修学禅定，那么成就的舍戒四禅、无舍戒天的四空定，在有受出现的时候，在三禅含三禅之前都是喜乐，到了四禅到四空定纯粹只有舍受啊，那么你就慢慢对于忧苦的感受薄啊，薄，这个就是生前的舍五舍戒的觉受。那么这些有受出现的时候呢，内心的反应就是属于舍戒无舍戒的境界， 其实呢，也就表示这还有这二界的烦恼。纵使你还是住在四禅以上的舍受，还是在三界内，还是在三界内。若随顺离欲，若是现在还没有成就舍界无舍界定，但是能够时常的学习定，要烁烁的舍心不乱，那么就能够随顺离欲的境界，也就能够调伏欲界的五欲，使令心呢不爱着五欲六尘的境界。那么当这样子专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的相似舍界无舍界的受出来了，就不会受到欲界有欲的系缚，能够从欲界解脱出来，提升到舍界无舍界的境界。这样子的觉受的转变就叫做一出离受。那么心呢，常常在这种出离欲界境界的上去这样子练习活动啊，这个就叫做一出离受。所以一出离受简单的讲，就是烁烁的修世间禅定。如果你能够证到根本禅以上，就叫做一出离受。那么这样子的练习，你的阿赖耶识就会熏习很多定根的质量啊，定根的质量。好，那我们看看相对于一出离受的另外一边，就是一单是受，266页。一单是受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没有修禅定，还在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任以为实有，于是呢你就会系缚于欲界的苦乐，不苦不乐受。所以这边就说了，若不顺离欲，顺就是随顺修禅定啊，那么这样子的心就叫做一单是受。若欲界系，这个话是指若是日常的生活举心动念欲的烦恼常常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自己绑在这个欲界里面。如果不顺离欲，意思就是说不常常修禅定，却常常去染着我们的五欲六尘。如果不能随顺离欲的境界，离欲的法门就是指禅定啊，离欲的法门就是指禅定，那么就跟前面所讲的离欲的一出离受的境界相违反了。那么名一单是受，如果心常常依于欲，就叫做一单是受，就是不修禅定啊，不修禅定。好，以上呢是讲受念处的法相，底下呢就讲心念处的二十心。又有贪心者，位于可爱境界，请把行时所起那个更衣啊标下来。那么这边呢，总共有六种心，是我们在修进行所缘的时候要去调伏的结识。总共有贪，以及调制贪成功的离贪心。啊，这刚好有六心，都是属于行时，就是我们一般行运发动，行运发动的五十一心所，大概都不超过这六心相应的境界，啊，相应的境界。那么何谓贪心呢？就是对于可爱所缘的近视，贪缠所缠。啊，以下是解释心的差别。又有贪心者，这个法相有贪心怎么讲呢？就是对于所谓在可爱所缘近视，这个视就是指各式各样的形象境界。墨学比较认为视解释成因缘，能够让你生出贪的因缘啊，可能是各种的境界，可能是种种美好的形象，可能是你心里面的念头都会。那么这些形象啊、境界啊、这些因缘事呢，常常在自己的心头啊现出可爱的境界，来来回回的，你这样的心就会在其中这个境界因缘上分别思维。那么你就不会白白只是在那边分别思维嘛，你一定会抉择自己比较贪相应的境界，所以它是为贪缠，缠就是已经起现行啊，缠就是现行。那么我们的心呢，在这可爱的境界上活动呢，就会被这些贪烦恼缠绕着，就像是被毒蛇缠住的一样啊。毒蛇就像是这个亚当被毒蛇诱惑哈，就让他去吃一口没有关系了啊。那么被毒蛇缠住了，他就会诱使我们呢不感觉这个是缠，但是呢没有贪的圣人看凡夫的境界说，哦，这个凡夫为贪烦恼缠绕着不放，所以呢圣人给凡夫立了一个贪缠所缠的这个名字。所以我们被贪这种能够缠缚的能心呢给系缚住了，这就是有贪心。那么相对的就是离贪心了，离贪心就是我们相对于前面啊，所以不妨在前面的贪心旁边写净妙相。 如果你专门去染着一切让你生出可爱境界贪心的净妙相，如果你专门取这些清净啊、可爱啊、美妙的境界，那么你就会容易升起有贪心。反之，如果我们经常修不净观、取不净相，那么破坏我们五欲六尘常常对境界升起可爱境界的贪心，这样子就会远离贪烦恼，这种境界就叫做离贪心。我想这个不难哦，同理可证。有嗔心，我们读那个论本文就好了哈。那么有嗔心是指什么意思呢？对于可证所缘的事物，嗔禅所缠，那么嗔禅所缘的境界就是可证啊，把可证画下来。那么前面呢是可爱，这里是可证的境界。如果我们的心总是会去攀缘，让我们生出憎恨、扰动、恼怒的心的境界，那么那样的心被发起来的就叫做有嗔心，乃至于跟嗔相应的心心所有许多啊，像愤恨、恼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跟嗔心相应的。那么如果你经常修慈悯观或者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升起离嗔心的系缚，就是所谓远离前面如是的嗔禅。相对的，有痴心，有痴心就是对于可余可缘的近似呢，为痴禅所禅。我们还是看一下妙老的说法哈。有痴心者是指那些凡夫在没有接触佛法、没有得成圣道的人来说，世界上一切的因缘所生法都是令人搞不清楚的。为什么搞不清楚呢？我们就会觉得其中有主宰性、有作者、有受者、有相续的这一个我，这个法各个都有，各个都是有自信的，这种想法就是愚痴。那么这些境界呢，会让我们生爱心，也就是我们的愚痴乃至于可嗔的境界都是一样。所以呢，有痴心就会升起前面的贪嗔恶心啊，所以痴心是根本。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攀缘思维的时候，愚痴的烦恼就会经常的缠绕着我们。我们不明白那个境界是虚妄，是分别，是不真实的，不知道那是空无所有的，一执着就会被它缠住了。这个就是有痴心。所以有痴心，我们在对治净行所缘，就是对治用修缘性缘起，知道一切一合相的自信都是缘起法啊，他根本没有自体，没有自信，纵使暂住也没有办法坚住长时间啊。那么这样子的心，只要一转念，他的境界就不相续了。所以要常常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样子一个道理，这就是离痴心。所以离痴心就是要修缘性缘起观，其实多加两个字啊，缘性缘起观。这样子你对于一切相续境界的愚痴心才会渐渐的薄啊，不会在一切缘起法当中认以为有缘性，就是缘生的自信，就知道不过就是法的极善，根本自信不坚住啊，稍纵即灭，就像是海上的欧炮一样不可把抓的啊。好，以上呢结这个行识的六心，如是六心当知皆是行识所起三烦恼品，即此三品对治的差别。也就是说，有贪、有嗔、有痴就是三烦恼品，离贪、离嗔、离痴就是它的对治差别啊。这个文就是这样子，如是六心，贪嗔痴这三种心跟远离贪、远离嗔、远离痴又是三种心，前者三心叫做所对治，后者三心叫做能对治，加起来总共是六心。当知皆是行识所起，行就是指行运，就是我们一般心在造作的时候，如果你随顺烦恼，就会生三种烦恼乃至于相应的心所。如果你修对治三七道品，就会生出离贪、离嗔、离痴以及相应的心所。妙老说，这六种心当中，贪嗔痴这三种都是修行人没有入定，正念没有现前。修入定是修世间，正念是指无漏现观，没有办法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做作对境界就会升起这三种烦恼品跟相应的心所。所以其实你都会在烦恼品后面加上四个字，相应心所， 因为不只是只有这三个随三个根本烦恼，还会有跟这三个根本烦恼相应的心所也会随之而生。那么如果你修这个十想观呢、三十七道品呢，这个就叫修对治差别。所以呢，修对治差别其实就在修法念处啊，所以法念处跟心念处其实又是一线之隔啊。修法念处就是对治你于心不理解它的实相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线之隔哦。那么离贪离嗔痴疑痴这三种心，就是贪嗔痴三品烦恼的对治差别，用无贪无嗔无痴以及相应的法门来对治贪嗔痴的世间心。好，这以上六心是属于一般没有修止观的时候我们会起的六类的心。好，接着270页住时所起，那个住啊旁边就写住止观，住就是活动的意思。如果我们开始修学圣道，开始随着善知识去练习我们的止观所缘境界，这个叫做住所缘。如果我们的心经常修四念住，住在止观的所缘境界，这个时候呢就会发起这所谓的八心啊。八心首先你要修学止观，一定要先调伏五盖，才能够用无漏现观对治烦恼，对不对？所以前面呢就是跟调伏五盖有关系的，所以底下魁一也把它画起来，进一进盖地有八心。我们要入禅的所缘，止观的所缘，就要先修这六心哈。这把六心是我们在对治盖的时候会产生出来的六种差别相，看看这六心是分别怎么定义。首先略心，略心为由修止行，止行旁边就写修奢摩他，就是修无分别，不要对于一切境界产生分别念，这个就是修止行，调伏下来对境界的分别。于内所缘系复其心，就是回到你的鼻息，回到你的不净观，回到你的持敏观，你修什么所缘，你就一定所有的境界都拉回到这个内所缘。内所缘就是你今天修止观的所缘境，你就去放舍所有一切调举散乱现前的境界，把心拉回到你止观的所缘境，管它出现的境界是好是魔是佛，通通要弃舍，就把它拉回到你的鼻息或者你的止观所缘，系缚其心，就像是拿一条绳子绑在一条柱子上一样，这个也叫做系心禅，系心止，或者叫系缘止，把你的心系在所缘上来修止，这个叫做系缘止。这是四禅波罗蜜智者大师的说法哦。那看看妙老的解释，略心者，我们通常略就是讲忽略，其实用忽略也不是很好哈，其实墨学用摄略会比较好，摄大圣论的摄，就是把它摄就是拉回来啊，把它拉回到它应该住的、应该细念的所缘上面，就是对那件事情不加以注意，然后拉回到所缘境界来。现在这里用这个略字是指修行人初开始的修行状况，未有止行，用奢摩他的方法法门来令心安住在你的止观所缘上，无分别而住，这个叫做止行的定义啊。用奢摩他的方法呢，把心安住在止观的所缘，然后令心无分别而住，就只观察心无分别的状态，不要观察心相啊。安住在心无分别的状态，而不要去取心相的分别相。那么何谓于内所缘系缚其心呢？就是把这个心呢、系缚在所缘境上面。系缚这个字就是表示心不容易安住，必须要把努力的把它绑在这个所缘境上才可以啊。这就是用念心所念所缘境，把散乱或调举的心呢绑住不动，心不去分别境界，攀缘外面的境界，这个就叫做略心啊，这叫做略心。好，跟它相对的就是善心了。善心者就是于境界的、外就是指境界哈、就是心所取的五妙欲。五妙欲呢就是五事所接触的五种妙欲。可是在止观当中，眼睛五事是不作用的哈、所以这是五事留给意识分别的种子啊。对这些种子现行的境界，你也一样会取向，一样会取向。一旦取向了，就叫做流散 啊，随顺流散。那么散心者，散乱心有两种，一种是静坐的时候失掉正念，这个也叫做散心，出定的时候一定就是散心啊，因为一出定你就心就不取你的实观所缘，就回到境界上。出定以后五事所缘的境界就是纷杂的，所以心一定是流散的状态啊，所以出定一定是散心，入定中如果失掉正念也叫做散心。那么所谓于外五妙欲是指什么呢？是指前五事所接触的五种妙欲，也就是色声香味触，随顺流散，心没有定力的摄持，随着贪着心染流动散乱，这个就叫做散乱心。好，接着是对治昏沉，依着对治昏沉而起的两种心。首先来解释下心，下心浅就说昏沉，深就叫做睡眠啊，昏沉睡眠俱行心就叫做下心。那么昏沉跟睡眠有什么不同呢？从动机上，如果你有意要休息睡觉，那就叫睡眠，心不想睡而是要修行的，但是呢心就变黑暗了，对于所缘境不明了了，这个就叫做昏沉。所以我们当打坐而心开始没有力量，然后呢身体也没有办法持住不动啊，就开始钓鱼，那个就叫做昏沉嘛啊。可是问题就是昏沉心就是黑暗，虽然你今天在打瞌睡，可是你今天就是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在很深的禅定。所以我们今天要说说练习，乃至于要共修令兼香者来帮你提醒，其实就是要练习你的警觉性啊，警觉性。所以我们今天修禅的时候呢，很多善知识都要建议我们上身要挺直，因为上身挺直，只要腰一弯了，你就会有身不持正的警觉性。所以上身要能够保持端直，是变成警觉昏沉、警觉下心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关键。藏传某些传承也会告诉我们，你要把手啊顶足、顶直啊，为了要让上身，就是把两只手啊直直的，不是做这样子的哈。不是打这个手印，就是顶在你的两股，先用这样子，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做法哈。不过这是为了要对治，如果你是一个很重度昏沉的人，才一打坐就开始会打昏沉的人，那你就这样对治一下啊，就是要压住你的两股，把身挺直啊，把身挺直啊，这个手会酸啊，那手如果一弯就马上容易警觉。用这样子练习一段时间，好，练习一段时间。或者咱们中国有一种方法，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一块桂竹啊，很大的那个，对不对？切一半，然后手就按在那个上面，啊，用一点按的力量，啊，稍微让你的上身挺直，保持上身的端直，上身端直就容易让你的心警觉到你在昏掉，啊，这个是一种方便了哈。那么如果从相貌上来看呢，其实两者都是一样的哈，睡眠就是前五事不动啊，深度的话呢连意识都不动。那么如果不做梦的话呢，第六意识也是不动的，如果做梦的话，六识的活动也是糊糊涂涂的，你只是会知道有很多梦，但是都记不得。那么静坐昏沉的时候呢，前五识六识也是糊涂的，所以我们说昏沉的相就是黑暗相。因为这不是修行的境界，所以在昏沉睡眠的时候我们就叫做下心，那个下就是沉默的意思，心不容易动。那么得定的人也是前五识不动，但是六识是明镜而住的，这是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心修行就是要训练六识，让你的五识处在休息不动的状态啊。那么但是六识呢保持不攀缘境界，安住在所缘止观明镜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修禅的目的啊。所以修禅不只是修专注而已啊，是在修这一念明觉心。那么具行的意思就是指你的明觉心跟睡眠昏沉同在一起活动，就是随顺了。好，翻过来。那么怎么样对治下心，就是对治昏沉，就是要用举心来对治啊。那么何谓举心呢？举心就是思维 修禅的利益，视为世间的过患，视为如果这一生圣道不能成就，多生轮回的过患，这些呢都叫做举心。举心就是策立，你要用一些正念来让你的心警觉，而且不要再犯这样子的问题。知道如果这一生不好好的修行，硕硕的还是钻木取火，这个过患是无比严重的，这样你的心就会不再沉默下去啊。这个就是举心的对治观。那么举心是对治前面的下心的，下心是不动，举就是把它动下来。比如说修奢摩他的时候呢，起昏沉了，就不能观了，也不能止了，这种状况就叫做下。那对治下心就是要把它动起来，怎么办法呢？就是为净妙所缘，明了显现。比如观佛的相好光明，这就是净妙所缘。所以呢，观佛法身或者是杂染相应、清净不相应的过患啊，种种这些事情啊，这些都叫做这个净妙所缘，令你的心呢开始觉得有力量，开始耗药啊，开始耗药，开始有警觉心去修持观以及修一些善品加行。这个时候的所缘境是特别显著的，所以一定要找。如果你对那个净妙所缘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没有办法用它来修举。所以你用来修对治昏沉的，一定是你自己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挑哪个东西对你是有警示性，你要挑那个念头，要经常的去思维。这种力量呢，一定要显著，吸引的力量要很强，容易令心安住，破除昏沉睡眠的黑暗相。那么这个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的奢摩他章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实广论当中的奢摩他章用很多都是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哈，所以你如果要学习详细的，可能还是要回到声闻地来学习。好，再来看看调心。好，前面讲了这个散乱呢、昏沉呢、这边就开始讲调举。那么调心者就是太举，你如果举得太过哈，警觉太过，就会有调毁的心啊。所以调加上一个字毁，调跟毁的形象是类似的，一个浅一个深。调其实就是一种犹豫不决，没办法做取舍的状态。毁就是做了取舍，然后觉得啊，当初不要这样子，很希望重来的心，这些其实都是调举的相。所以调跟毁其实同一个相啊，只是深浅不同。那么调者调也，就是所谓调举。我们凡夫修行的困难也是这个其中之一哈。本来是昏沉调举，那么你用举心，就是策立的心啊，去劝自己啊，忏悔啊，责心忏啊，然后慢慢把你心调过来。可是调得过头了，就这样悬把得太紧了，你就太举怎么样，就会产生调举。过去的经验是认为昏沉跟散乱都还好，可是调毁的心伤害止观最严重，你就一直陷在这个里面，很难拔出来啊，很难拔出来。所以我是觉得调毁是最严重的。那么这种调禅呢，这种调禅呢，就是有调动的烦恼缠绕其心，心里还是动，可是呢又有其他的妄想，那么那个叫做调心。所以调心我们一般就叫做打妄想，它会打连续剧，就是讲如果是这样子那会怎么样，如果不这样子又会怎么样，或想很多的可能性，这个就很麻烦了。那么要对治调举，就要修不调心。那么修学不调心，其实就是底下的平等舍。前面也讲过平等舍有两种舍，一种是无记舍，其实这个不是正法，最重要的还是要修善舍啊，心还是要安住善所做的所缘。好，请看底下。不调心简单的说就是不散乱，指的是不调动，不动乱的心。位于举时，前面解释过了，昏沉的时候把内心明静而住的相貌发动起来，这叫做举。急于略时，就是止的时候，初开始静坐的时候舍心不乱，令心不向外散乱，不分别那些杂乱的境界，安住在所缘境，这个叫做略。慢慢的不昏沉不调举了，就要令心平等舍。好，所以前面是对治调举，也对治昏沉。 对之道不掉不成的时候呢，就要修平等舍，这是最合适的状态。举而不掉，略而不成，就把这个八个字画下来。当你发现你举而不掉，就是你今天心会做一些侧立，但是不掉举，你心不是那么的闪动，可是也不是沉默，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慢慢慢慢不作意啊，不作意这些心的观察啊，那么开始在法念珠上要用功了啊，就是要进到法念珠的一种正啊，一种关键。那么这种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呢，于举的时候也好，于略的时候也好，心里面要有一种平等舍的功夫，就是不昏沉，也不掉举，也没有其他的杂念啊，这个叫做平等。止跟观都是可以相应转动的，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修止可以止，你就是于心不分别，要修观的时候也可以去思维，那么你去修思维修的时候呢，心也不是闪动啊，也不是闪动，这个状况就叫做不掉心，就是平等舍心。那么不昏沉就是明，不散乱就是静，所以我们讲明静而住，其实就是指平等心啊。妙老在这边的地方就有个分别了，不昏沉就是明，明就是能照，不散乱就是静，明静而住就是平等啊，就是平等。舍就是舍弃了昏沉，也弃舍了散乱，这也是平等的意思。那么舍的境界由浅也有深，在七觉之里面有一个叫做舍觉之，于切斯论菩萨地真实一品也提到舍，可是菩萨地正是一品的舍就比七觉之的舍来得高了啊。这个舍是指入地以上的圣人他的心地的一种状态，用这个字来指圣人就是指出地出国以上。那么佛啦或者是圣人呢，那是很深的境界啊。现在我们形容初开始修行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不掉心的境界，我们也可以称那种叫做舍，可是跟出地出国以上的圣人的舍是不一样的。那么圣道出地出国以上的圣人的舍哈，是修无漏现观，知道无自性，所以他们的舍是指无自性舍，我们的舍只是没有苦乐受啊，不昏沉不掉举而已啊，这是两个浅深不同的层次。好，这是第四，这前面的四种心了。接着呢，所以你看好，前面大概就是以所谓的昏沉掉举散乱啊，分别有这六心。接着呢，慢慢的你的贪嗔也不启动了，疑盖当然也不发起了，你就会有极净心。所以极净心的定义就是诸盖已经解脱，就是不受五盖的系缚了啊。那么极净心者就是平等舍，再更进一步，什么意思呢？经过一长段时期止观明静，或者不是很长静坐有成就，慢慢你能够心一静，而且你能够有清安少分的成就。成就什么呢？成就从诸盖已能解脱。那么诸盖就是指贪欲盖、嗔恚盖。诶，我们没有看到前面有对治贪欲嗔恚啊，那是因为如果你今天要修止观，一定要有前行。前行就是戒律于根律仪、饮食之量、觉悟于切、正知而住，有没有？这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五门定之量。五门定之量就是调伏少欲之足，对不对？让你的生活能够处在少欲之足，其实那也就在调伏什么贪嗔恶盖啊，调伏贪嗔恶盖。那么你的心也不要去思维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也就是在调伏什么，调伏疑盖。你硕硕的去思维正法要，这就是调回疑盖。那么入止观当中主要就是调持掉毁跟昏沉盖，对不对？所以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已经都不受系缚了，可以说就从五盖里面解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行时时候因着去调你的定道之量，慢慢用少欲之足调伏贪嗔恶盖，用正念，用正念，用那个文思二会来调伏一盖。所以各位跟着我旁边注明一下哈，贪嗔二盖要修少欲之足，以及修持敏观啊，这样子多多去思维，然后让你的贪嗔二盖不要常常现行。 那么多去闻思正法要，你就会调伏五一盖，心就不会去思维跟解脱无关的东西。一入定，定一开始就是修这个前面的六心来调伏昏沉睡眠盖跟吊悔盖。那么如果你的心不受这五盖的系缚，你就会处在这种舍念正知的状态啊，舍的状态，那么你就可以从五盖当中解脱出来。那么阿比谈论呢，上面解释说，能令善品不得闲了，也就是令明镜而住的境界不得成就，障碍明镜而住的定跟慧不得现前，那就叫做盖啊。五盖为什么叫做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哈，是令我们的善品的止观不能够成就，这个就是盖。那么如果五盖没有破除，心就不得极静，不得极静旁边就写千安啊，心一静啊，两个之分。所以你只要五盖一破除，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从你个人不一样哈，有人是头，像墨学就是从头慢慢到下部的，那有人是从脚开始啊，那么有人是从腰部开始，大概不外乎这三个地方，有人从脖子开始的，我曾经看到有些学长也是这样。那么慢慢你就会体会到清安跟心一静的角色，这个就是极静。如果破除了盖，心就极静了，那么因为长时间用功，止观的力量强了，那么就会破除这一切的障碍，从五盖当中解脱出来，那个时候就叫做极静心。从后面定心者那一段文来解释，看得出来这里所说的极静心的界限就是未到低定啊，未到低定还没有到根本禅啊，或者是到欲界定，最后的等词欲界定旁边就是久住心。久住心各位还记得吗？内等安静，对不对？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区，乃至于最后的等词，你能够到久心住，那个时候也开始可以有少分的观跟止心同时运作了，那个时候就叫做欲界定。再进一步就可以达到清安忘我的境界，那个就是未到地定。这个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不管是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心都没有诸盖，但是欲界定是很难达到，很快就会破坏，靠不住哈。未到地定稍微好一点啊，因为有清安的角色，这个时候呢，从盖就会得到解脱，心就会发起极静。所以极静的标准就是发起清安，能够有少分心一静的之分。相对的不极静心就是指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从五盖当中得到解脱，虽然偶尔啊心里面也能够明镜而住，但是都是一刹那一刹那这样子啊，没有办法从五盖当中得到解脱，盖还是会偶尔的显现在心里面，障碍定不能成就，那就叫做不极静心，这就是心里面偶尔还是会起闪动啊，闪动。好，到这里为止是调伏盖。当你心能够调伏盖，乃至于从未到地定进到根本四禅，就会开始修无漏现观。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达到未到地定开始修观了哈，修正观以前还是要修随顺观的，就是心定定的去思维。所以我们今天练习的时候，就是修一段止，修一段观，修一段止，修一段观，然后你去观察，你去思维的时候心乱不乱啊？如果你去思维的时候心不但不乱，反而更发的清安，那表示你是有力量啊，表示你有力量，那你就只管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修观。一旦心开始没办法进步了，你就回来无分别而住，让你的定再增加一点，再回来修观，硕硕的你就两个就可以同时运转啊，这还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哈。所以要开始修无漏观，无漏观就是修四念住，所以旁边的一进烦恼地旁边就写修四念住，在定心当中就是根本四禅的状况。你可以选择在初禅的时候修，可以在二禅三禅或者四禅的状况修，但是不要在四空定当中修。修四念住是只能在四种根本禅当中去修四念住，所以要所谓进烦恼地就是修四念住的无漏观。你可以修般若观也可以，你可以思维金刚经四念住的法要，你可以修学唯识观，也都可以进烦恼。 那么这些呢都会发出这所谓的六心。好，我们刚刚讲过修无漏现观一定要在根本净虑，所以他就先要辨别你的心有没有入到根本市场。那么如果你已经入了，就是定心。所以定心的定义就是说，你会醒察到我们的内心能够从五盖当中得解脱，以复能证入根本净虑。根本净虑者就是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定心是什么意义呢？就是所谓从诸盖得解脱矣，就是得到未到地定以后，继续的努力用功，用功又怎么样呢？复能证入根本净虑，又能够成就舍戒定的初禅，这个就叫做根本净虑。那么从这些大阿罗汉、辟支佛、大菩萨佛的境界来看呢，无论是入于各种不同的三昧，或者为众生说法，佛啊在说法的时候啊都还是常住舍戒四禅，所以他们在讲法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舍戒四禅发动出来。所以表示说啊，修根本净虑入于舍戒四禅，并不是不出声音，并不是不能够做事情的。如果你的根本净虑的功夫深，你行住坐卧你的心都不离开舍念清净的状态，这叫做不出三昧而有种种作为，对不对？这些都是佛的心地，一些大阿罗汉也都有这样的本事啊。这些说法啦，这些作为啊，善品加行，他们都是能够住在四禅当中发动出来。有的人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得到阿罗汉、辟支佛，乃至于佛是入到第四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于他在最后波涅盘的时候、圆寂的时候，他也是烁烁的表演一下。哎呀，从灭尽定出来到初禅，然后从初禅一直回到四禅，然后从四禅当中就往生，对不对？如果我们最后一念也能够这样的精彩厉害，对不对？这就是练习了。如果你没有定根，那是没有办法的哈。所以呢，这四种根本净虑在修学圣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所以安立它为根本的名字啊，这是一切圣道根本所住啊，一切圣道修行的依止处，于是立一个根本的名字，表示一切圣道的功德都是从这四禅根本禅当中所发出来的。由此可以知道了，所以如果你只是未到地定然后修慧解脱，老实讲那个慧解脱是没有力量啊，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呢，要继续的努力修行，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是说的非常详细的，就是要修七种作意啊。性空法师在他的书里面也有讲到瑜伽师地论的七种作意哦。我们在读33、34卷也都会读到这七种作意，到时候再跟各位学长做解释，这边念过去了哦。主要就是前面的两个作意，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后面呢一旦到圣解作意就会自动发起来了，啊，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到达你要正果的时候呢，就会进到后面两个作意。所谓正果，不是指四相四果，是指正四种根本禅，也叫做方便就近作意、方便就近果作意。那个果就是你的目标。如果你要修根本禅，你这个果就是根本禅；如果你要修四相四果，你的果就是四相四果。所以这个作意是通止跟观的，这样子透过这七种作意，你会发觉你反复七种作意，一次轮回啊，一次增上，一次就会烁烁的一直不断的进步，这样子就会从根本初净虑、二净虑、三禅、四禅一直不断的进步。反之不定心，就是你一旦用功作意还是无法证入根本四禅，这个叫做不定心。那么虽然是不定心，但是也应该是没有五盖才对。所以他说不定心表示这些这样的行者还没有证入根本净虑。那么说不定心就是呵斥那些得到未到地定的人，他心一直不断的只是住在未到地定，虽然能够解脱五盖，可是没有办法进步，其实还是有欲。因为未到地定有人说是属于舍戒，有人是属于欲戒哈。妙老的认为是还是属于欲界的，因为这个时候会有嗔心，还是会有嗔心。那么这些五盖还是偶尔会发起来， 这个但是呢不障碍修行圣道。一旦你如果作意发起正念的时候呢，盖就不发动了，因为还有欲，心还不定，所以称为不定心。所以不定心指的是得到未定太久了，可是一直没办法证到根本事产，就叫做不定心。好，所以跟前面的不极静心不一样。好，接着来看看第三心，善修心。善修心就是在前面的定心根本事产当中能不能够修观呢？能修观就叫做善修，不能修观就是不善修。有人一修观定就失去了，这也是不善修的相。好，我们先来看看善修心的相。位于此定，常时串习，得随所欲，得无艰难，得无梗塞，速能证入。善修心者，这个修行人虽然成就色界四禅，但还不是那么的成熟。位于此定，常时串习，他继续修习七种作意，长时间的不断这样子练习，这个叫做串习。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练习哈，经常没事就不要去攀缘啊，多多的不要长时间，但是经常一作意就能够让五盖不起，只观明镜而住。硕硕住，阿赖耶是不会辜负我们的啊，只要一作意就能够入到这个境界，身体的清安就会发起来，这就是串习的用功相。那么得所欲者是指什么呢？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入住出摄心的功夫，那么定力呢就会进一大步，使得令其随其所欲入住出，这样的入定就入定，要住定就住定，要出定就出定。明白一点说呢，长时间的修行从未到地定正入初禅，就是要修不净观，有欲不能得到初禅，所以长时间不间断的修习这七种作意。妙老讲经说法，眼睛只有出家的法师，所以他一定都会劝我们修不净观啊，这是他的意思了。那我们其实修安般念啊，安般念也是可以令心入到初禅。那么得无艰难，得是能的意思啊，从散乱心到未到地定，从未到地定到初禅，能够入住出没有困难，这个叫做无艰难。哎，你不要以为入定当然对很多人是困难，可是要出定对很多人也是有困难的，不一定是身体调伏的困难，有些人入定太久了，腿子不动，腰子不能转，身体就会很沉默很沉默，乃至于心呢就会觉得厌倦，懒得去分别这些境界，这个就是很难出定，很难出定，表示你的心是不自在的啊。那你的心多半都是跟胃禅相应的多，所以得到禅定自在的人，要能够容易入，要能够住定住得深，但是要出定也要一坐意就出来啊，一坐意就出来，完全没有困难。我记得最明显的是那个广西老和尚，看到还修得定定的，嘿，他才一起，马上那个小小的身体就啪下坐就开始跑来跑去，也没有什么调身那种暖身的中间动作，完全没有，他入住出一点困难都没有，啊，都不需要什么擦揉身体的麻烦。可是我们刚刚没有那个串习力啊，还是要慢慢的搓揉身体哈。让你的筋骨啊慢慢能够调伏啊，调伏这个慢慢才能够得到无艰难入诸诸的相。那么什么叫做得无梗塞呢？梗塞就是障碍，此时没有障碍，明白一点说就是没有欲也没有嗔。为什么没有欲呢？就是不会贪在里面让我们出不来。没有嗔，为什么没有嗔呢？就是喜欢修禅的人对于欲界扰动的境界是有嗔的啊，也不要嗔，因为禅真正的功德就是堪能性，堪能性就是哪管境界在你眼前美术家帮说你还是心不会乱的，所以这堪能性才是禅定的本事。如果你修禅修多了，爱在那个味道里面，对于一些闪动的境界不爱，反而起嗔心，那个反而跟禅定是相违背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哈。这个时候啊，昏沉、睡眠、调举、误作、疑，通通都没有，也没有这些障碍，于是就说速能证入， 也就是很迅速的能够证入初禅，要住就能住，要出就能出，都是很迅速的。那么什么叫做不善修心啊？这里妙老的解释哈，把这个善修心不善修心还是放在止上面多，可是墨学跟他老人家的看法不一样，墨学就觉得这边既然是要进烦恼地啊，所以请在这边注明一下，得无艰难得无梗塞，指的就是在定心根本四禅当中，你能不能够起观，你对于取观的所缘能不能够不困难没有障碍啊，墨学认为这个才是善修心啊，否则跟这一地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跟前面没什么两样了。好，接着来看看不善修心。不善修心就是跟前面的相相违，因知其相。不善修心是指这位修行人不能够精进长时间的串习啊，一天打鱼时间晒网。他虽然能够善巧的修他的正定，但是他会常常会有相违的相会出现，于是就跟善修心是相违反的。因知其相就是应该知道这个跟不善修心的相貌，那就是他虽然成就舍戒四禁律，但是入诸出不能够随所欲。墨学的认为是修止观呐、啊，修观不能够随所欲，有的时候顺，有的时候不顺，他不能够无艰难、无梗塞的修观。啊，墨学认为这个叫做不善修心，就喜欢贪着在未禅当中，不喜欢去修观。啊，这是我看到墨学目前很多人修禅的人。会修止哈，我觉得还不少人会，但是在止中怎么样修观，我就觉得不得善巧。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种人都表面上说他好修行，可是他不喜欢闻思。这种人他的闻思之量不够，经论呢，智慧的闻思修三会不具足啊，不具足。于是他的念力没有闻思修。无漏现观的所缘境界，所以他心只能够怎么样不分别。所以啊，多读经啊，经要能够意念不失。我们前面就讲了，止观能够在闻思修以及入诸出过程当中，心都不忘失正念。正念是指无漏现观的智慧境界。如果你不能用智慧来修禅，那也是没有用嘛，最后还是升人天而已啊、哦。所以还是劝。自己要打坐是重要的，但是要闻思经论也还是重要啊，闻思经论还是重要的。所以墨学常常有个练习，就是说把妙老或者是一些法带打开声音啊，不要戴耳机哈、啊、就是打开音响，然后你就打坐，在止观当中保持对于法带善知识所讲的每一个法义都要清清楚楚的意念，随着他的舌根，然后你就在心当中取那个所缘去思维，让他的舌根替代你的思维，这样练习，不要昏沉，不要掉举，不要做其他的妄想，这样练习，啊，就是借别人的智慧来取代你今天没有念根嘛，啊，这样子来练习啊，这个是我是觉得这样来练习修观呢、啊，对于只是修禅、只是修定的人，我觉得会是一种帮忙。啊，否则你心就是空空白白的，堕于无际空当中哈、啊。修再久也是那样子，很难进步、啊，很难进步。好，再来看看所谓的第五心，属于善解脱心。善解脱心就是能够从一切究竟解脱，什么解脱呢？就是烦恼，能够从一切烦恼的心所当中得到解脱。这就是更进一步了。善解脱心有什么相貌呢？就是从一切究竟解脱，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在舍戒第四禅继续修行，能够得到无色界的四空定，这个也叫做究竟解脱。这个旁边写一下哈，这个是指修八倍舍或者是八解脱、八圣处或十片处。八倍舍、八圣处或者是八解脱或者是十片处，指的就是修这种东西，让你的禅观一直不断的进步，一直不断的进步。烁烁的一直不断的上上下下，让你的舌门禅能够一直不断的流利的上上下下，啊，入住出无有障碍，这个也叫做修一切究竟解脱。而第二种意思就是指佛教徒得到舍戒四禅以后呢，在四禅当中修四念住， 完全能够解脱了欲界、舍界、无舍界的爱见两种烦恼，对不对？那修什么呢？修二空观啊，对不对？修四念处啦，直到身受心法都是无自性的存在，一中五蕴当中无我无我所，这个就是能够断爱见烦恼。这两种，一种叫做世间道，一种叫做出世间道。前面硕硕的在十二门藏当中入住出串习，这个叫做世间道。如果能够修身念住断爱见烦恼，这个叫做出世间道清净。这两种都也可以叫做善解脱。跟它相反的就是不善解脱啊，不善解脱心。不善解脱心就是不从一切，不从一切，不究竟解脱，就是不能够解脱心，不能够修身念住，不能够从一切颠倒当中的境界究竟解脱出来，还陷溺在颠倒境界里面。即使得到四禅八定，还是个愚痴的凡夫，因为一出定一样烦，还是烦恼，不是为爱烦恼所颠倒，就是为见烦恼所颠倒，究竟是不能够解脱出离三界里，这个就是不善解脱心。所以这六心呢，都是我们今天在已经入根本禅以后，硕硕的在根本禅当中修四念处，乃至于能够解脱一切的爱见烦恼，或者能够得到奋训三昧、超越三昧等这些十二门禅的功夫，都叫做这六心。所以这六心是属于尽烦恼住地。好，把前八心就是尽盖住地跟这六心加起来，如是十四种心，当知皆是住时所起。住就是住止观，前面讲过了，对不对？你开始修学圣道就要修止观，那修止观相关就是观察这十二、十四门心，啊，连同前面的行识，总共有二十心。这里说十四种，有贪、离贪、有嗔、离嗔、有痴、离痴，这六心不在内。从略心、散心，一直到不善解脱心，这是这十四种心。当知皆是住时所起，应该知道这十四种心都是修行人摄心而住，就是修止观的时候。